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因信称义。为什么呢？因为真光教会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在成长，有许多新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所以在过去的一两个月的时间，我就在探索说我在台上我到底应该说些什么。那所以经过祷告跟我的思索之后呢，我决定要把罗马书里头，就是基督教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基督教的信仰，要跟大家弟兄姐妹来说明了，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纯正的信仰。我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不只是因信称义，其实在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他很重要的旨意，特别是在我们得救以后，信了耶稣之后，神怎么样使我们一个罪人呢，能够与神和好，然后变成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很多人对基督教的这个因信称义这个想法，就是说只要信，甚至一个坏人到死了之前五分钟，如果他认罪悔改信了耶稣之后就能够上天堂，对一些人来他们是不太能够接受的。特别是他们想到如果一个好人最后是下地狱，可是一个杀人放火的一个犯人啊，他到了最后五分钟他决定信耶稣了，然后他就上天堂，那么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一方面是有这种想法，另外一方面，现在基督教里头有一些这个教派啊，就认为啊，因为我们因信称义之后，这个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这都是一切都是恩典。那么所以呢，就不要太考虑这个犯罪的问题啊，你的犯罪没有关系啊，所以就造成了许多的这个困惑。所以对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这个救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明白纯正的福音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件事情。那么因此我就会准备大概四五个信息，把基督教的这个救恩啊，就神的救恩，把它讲的能够完全一点，特别是在我们信了以后，那么神怎么样把我们一个罪人呢，能够变成一个合神心意的这个一个人哦。那么所以我会把这个一个系列的把它讲出来，就是神在我们这个罪人身上，他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些问题一个一个把它解决掉。那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配合神，照着他的方法，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而且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呢，是在罗马书啊，这个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是在罗马书3:21-27，我就读给大家听啊。但如今神的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基督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的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为我们预备一个救恩。主啊，求主借着这一系列的这些讲道，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明白神的救恩到底是怎么样， 从因信称义一直到得荣耀是怎么一回事，是吧？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都能够听得清楚明白。再一次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人类的这个心中啊，其实总是有一些问题，就是不论我们怎么样的生活，我们没有办法逃避，我们常常有一些的罪恶感，或者是说我们所谓的良心的谴责。不论我们这个人做人怎么样做，我们总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因此在历史中就有各式各样的宗教就孕育而生了，就是为了企图解决我们人的这个问题。那么约伯记里头他讲的这句话说，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那如果你读这个约伯记的九章，从三节到二十节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约伯在讲一件事情，他就说神实在是太伟大了，而我们人呢其实是非常渺小的。那不论我们怎么样做善事啊，我们的内心总是会控告我们自己。那么所以为了人的问题，因此就有这种宗教的产生，所以人要解决我们这个心中这个愧疚感啊。那么宗教的话就是说要证明我们是一个好人，一个义人啊，所以我们现在就用基督教的这个名词这个义来看啊。那么称义这件事情呢，英文是叫 justification 啊。那么称义这个词呢是一个法律的名词啊，就是你被认定是没有罪的，或者你是认定你是对的，这个就是这样一个人的事情。那么今天在世界上有两种形式的宗教，一种形式宗教就是我靠我的自己，是一个自救的宗教。那么所有世界上的宗教除了基督教以外基本上都是自救，你要去守这个戒律，你要行善，你要积德，你要积阴德，这些事情。那唯独基督教是不一样，基督教是神救的宗教。当你在一个自救的宗教的时候，你就看你其实在比这个人的行为怎么样，那个人的这个修行又是怎么样。那所以其实是在表现自己的行为，当你比别人强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很骄傲。那么所以一般的人的想法就是说，我是靠我的行为。所以当很多人听到基督教讲说你只要信就好了，对他们来讲说其实是一个很反感的事。那人的行为到底是怎么样呢？那根据以赛亚书64:6他们讲，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是罪孽，我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一样。这边讲我们人所有的义就好像一个污秽的衣服一样，换句话说，我们做的再好的事情在神的眼光也是一个非常 不洁净的一个东西。当你在这个自救型的这个宗教里头的时候，你就会慢慢导致你就很骄傲，对那些行为比较差的人啊，你就会看不起。所以一听到别人这个是一个坏人，结果他能够上天堂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的不公平。那这些在自救型的宗教里头，其实他是在追求一个什么？是人的义啊，人的义。那么这个人的义的话就有好跟坏的，所以是比较性的，是不是是相对性，不是一个绝对性的东西。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呢，就是神的因信称义。那么因信称义呢是基督教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教义。 我们知道在16世纪的时候，马丁路德他就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修士啊，他就像今天我记得我们中国的和尚一样，到一个深山里头做这个修士。那他也是在神学院的这个里头是一个学者，可是他在他的生活之中，他常常就觉得有这个罪恶感。知道这个天主教他们一觉得有罪恶的时候，就拿一个鞭子自己抽自己。那么就是他们就觉得也许我这样打自己啊，就能够赎人的罪。所以在他的这个信仰过程中，他就一直觉得不平安。可是等到他有一天读到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他就发现他以前所信的这些宗教的这个想法都是错的。而天主教的教义呢，也是离开了神。特别是在这个罗马天主教中世纪的时候，因为他们要盖这个教堂，甚至教皇要开始跟其他国家打仗的时候，贩卖这个赎罪券啊。那么所以这个马丁路德他就认为不对了，他就写了一个就是叫做99条的论纲哦，英文叫做 95 Theses， 就把这个教皇的这些问题啊就钉在这个教堂的这个门口。那从此之后就产生了所谓中世纪的宗教的改革。那宗教改革这一批人呢，他们就想要把这个人呢，我们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啊，归正到原来圣经的那个教导。那么其中他们有五条的这个主张，那么其中第一条就是因信称义只是靠信，so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那么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 那就是因信称义啊，因信的称义。当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当讲到这个要称义的时候，那特别重复又重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神的义。神的义这边特别讲重复两次，是说但如今神的义显明出来了。那换句话说，有一件事叫做神的义。那神的义跟我们人的义就是不一样的。那么神的义它的来源第一个是不同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它是从天上来的。以赛亚书的45:8说，诸天啊，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开裂，产生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换句话说，这个公义是从天而来，就是有上下之分，有高低之分的。所以第一个，神他的义是从天啊，不是我们人长出来的。第二，这个神的义它的本质是不一样的。那么神的义是根据什么呢？就是根据圣经里头神的一切的律例典章的要求。那如果我们真的去研究之后，就会发现神的律例典章它的要求之高啊，是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可以达得到。圣经讲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出律法的义，只有谁呢？只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神，所以他来到世上的时候，就用他的一生把这个律法上是神的这个律例典章的一切的标准都满足了。那所以他的本质是非常不一样的。第三，神的公义也是存到永远的。在诗篇119:142说，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尽都真实。所以这个神的义不像我们的这个社会的道理。你想想看，在30-40年前的时候，同性恋几乎是不可以被接受，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所以 人的意识是会改变的，是随着时间会改变的，而这神的公义是不改变的，而且会存到永远哦。人的意识相对的，但是神的是完全是绝对的。那么基督教最重要的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其实在讲什么东西呢？就是神他要将他的公义啊加在我们身上，把这个完全这不会改变这个永恒的义要加在我们身上。所以因信称义其实就是要讲神把他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在这个三章以前，一章二章三章的前半，这保罗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图画，说这人呢、是罪罪人。那我们看见罪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他就说，到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的为证，就是神把他的义显明出来。那么这个追求这个义，神的这个义，那么他第一个就是这在律法之外，那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基督教我们不是一个教条主义，你来教会的时候你不是说我现在要学习神的这个教条是怎么样，我要照着教条去做，这不是完全是这样。那么这是一个新的启示，你要追求神的义这件事情不是靠你的努力，神在这个历史中，在这个圣经中让我们看见人的标准是太高了，没有人是没有办法达成的。所以第一个，这个追求神的义要在神面前称义这件事情是在律法之外的，这个称义这件事情也是根据神的启示啊，他是说有律法跟先知为证。那神给摩西颁布的这个律法，这个律法其实不是要人去守的，人是没有办法守，神只是把这个律法摆出来给我们看，知道让我们知道神的标准是有多高啊。但是很奇怪的是，在律法之中有讲叫做献祭，就是你如果犯了罪的话，你就拿一只羊或者一只牛或者是斑鸠或者是鸽子，就把它烧了或者杀了，那么这个牛这个羊或者斑鸠就能够代替你的罪。如果基督教是这个律教条主义的话，律法主义的话，为什么要有这个献祭？为什么要献祭？其实这个献祭就其实就是指向有一天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的祭啊。那么所以讲到这些祭的时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有一条路，这条路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是靠着神的恩典。而且呢，你在创世纪还有哈巴谷书里头，你就会看到神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而到了哈巴谷又说，唯一人因信而生，他知道在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个时候律法还没出来，那神就告诉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就是他的义。换句话说，这个神要神称义这件事情是跟律法是就在律法之前就已经启示出来了。所以保罗所讲的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在律法上跟先知上都已经早就启示来了。所以这个称义这件事情是在律法之外，称义的事情其实在圣经里头老早就启示了。而要得到这个神的义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要用信心去取得。要获得神的义，不是靠你的行为，不是靠你的这个遵守诫命、修行积德这些，是完全是靠信。圣经讲说， 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所以讲得很清楚了，你要怎么样得到这个神的义，就唯一的方法就是信，要相信。那这边他也讲说并没有分别，那神要把这个义给我们，他用的方法是信。我们人就常常犯一个错误，就是我一定要比那个人好，比这个人好，我才能够上天堂或怎样。不是，常常我们好像以前在做作文的时候，啊，写一篇很棒的文章，可交给老师后，老师批说文不对题。就我们追求的是跟神所要求的不一样。我的小女儿上大一的时候，那我们就买了一个电脑给她去。那个时候呢，是这个 Windows SE，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Windows SE 啊，常常出毛病啊，所以到了大三的时候，这个电脑就不能用了，慢的不得了。可是他也没钱，那怎么办呢？我就决定把我这个用过一年的 Macintosh 就要送给他了。你想想看，我的女儿，她需不需要跟我讲说，爸爸，你看我在哈佛大学，我念的不错啊，我也是听话的女儿，你可不可以把这个电脑给我？不需要，我因为觉得她可怜了，我就把这个电脑就给她。那她唯一要做的是什么？就说爸爸，谢谢，信就可以了，对不对？同样道理，耶稣基督他已经给了我们这个救恩，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信，就接受就可以了。那么其实这个信不是保罗说的，你看这个旧约的这些信心的伟人，特别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十一章就告诉我们说某某人啊，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出了乌尔等等，都是讲这些先贤呢，他们怎么信，接着他们就做了一些事情。所以保罗就说了，在罗马书四章，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应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那所以你要得到神的义，你要称义，唯一的方法就是信。那有人就觉得说，这信心就你信不是太容易了吗？其实信也不是这么容易。传福音传了那么久，有的人就是不信啊。那这个信心呢？这个信心不是你头脑来相信，而是叫做拯救的信心，英文就比较清楚了，叫做 saving grace。那 saving grace 是不是说我头脑相信就算了？而是说你这个信心能够带出像雅各书一样有带行为的这种信心。所以这个你要称义，第一件事，这个不是在律法，是在律法之外。第二，它是照着圣经的启示，而且呢，它是完全是靠信心，而且是它是为所有人预备的，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人神的荣耀，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谁要把这个救恩、这个义要加给所有的人，所以不是因为你有多好，你就可以救自己，所以所有的人他都可以救，也不是因为你觉得你坏到一个地步，神没有办法救你。只要你信，无论你的行为如何，他都可以拯救。那么这个称义这件事情是白白的，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所以这个救恩称义这件事是神的恩典。常常有人讲说，因为我信，所以我就得了救恩， 好像信也变成了一个行为，其实信心也都是神所赐。那诚意这件事怎么交易的呢？就是救赎了。诚意这件事是根据一个东西叫做救赎。那么在基督教里头有两个非常重要，就在这个诚意这件事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名词，一个就是这个救赎。那救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如果看以前的这个战争或者是这个奴隶制度的话，我们就比较能够明白了。比方说两个国家作战，作战之后有的人就被俘虏了，你怎么样能够把你的，比如说你的将军被俘了，你怎么样能够把你的将军拿到救回来，那必须要用赎金。第二个，或者说有一个人他被卖成为奴隶了，要什么样使他能够成为自由人呢？也必须要付上一个代价。那所以这个救赎的意思就是付上代价的意思啊。当我们人知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是一定要付代价。比方说你的孩子16岁去学车考驾照，16岁的时候拿到执照了，拿完执照之后 隔一天开车出去就撞车了，把别人车子撞坏了，好在没有人伤亡。那你撞坏了这个车就一定要赔的，你的小孩没办法赔，那怎么办？就你来赔。你不愿意赔，你买那个保险公司的这个车子保险的时候你不用赔，但是保险公司要赔。换句话说，当你犯了一个错误的时候就必须要赔，你不能说算了算了，这个被撞的这个人说算我倒霉了，没有这回事啊。你犯了一个错的时候一定要赔的。当我们人都犯了错，人都是罪人，那个罪就必须要有一个惩罚，必须要怎么样能够解决你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救赎了。所以神就用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赎，就是我们的罪必须要付出代价，神就用耶稣基督，其实就是神自己，他来做付上代价。所以第一个，耶稣因着耶稣的基督的救赎，那我们就有这个得救的可能。第二个就是这个所谓的挽回祭，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要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那这挽回祭我们就不懂什么叫挽回祭。那挽回祭的英文叫做 propitiation。 那 propitiation 也是我们也是不是很普通的一个名词。那什么叫 propitiation 呢？讲个例子就比较简单了。比方说你对不起你太太，你对不起你太太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就是买一个礼物或者买一束花。那这个礼物这个花的作用在哪里呢？消他的气，是不是消他的气？那这挽回祭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做一件事情要使神的那个怒气啊消掉，就是缓和，就是抚慰的这个意思。神原来因着人的罪，那么等下就看到就是有这个神的愤怒。那耶稣做了一件事情挽回祭，那其实就是要消那个神的那个气。那所以什么是因信称义呢？我们用下面一个图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比方说一个是神，第二个人，因为我们是人，那我们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的神的荣耀，我们每个都是罪人啊。那罪人要得到这个罪的结局，所以神在1章18节的就告诉我，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的身上。那换句话说，我们人是一个罪人，我们本来所得到的是什么？就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怒就彰显在我们身上。可是感谢主，神有一个计划，就借着耶稣基督啊，成为 挽回祭。那因着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之后，神的愤怒本来是应该在我们这个罪人身上，可是因为神的耶稣基督的挽回祭之后，那么就从人的身上转嫁到耶稣基督的身上，神的义愤就转到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时候，神将所有的罪恶都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因此耶稣就成为了我们人的救赎了。因着他替我们受了罪，那我们就不需要，我们就成为他的救赎。那你现在怎么样呢？一个作为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应该要来信，唯一的方法就是信。因着你信之后，神就称你为义。所以你有这样一个图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基督教的因信称义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你看到这个图的时候，你看到很多箭头走来走去，所有都是从耶稣出来或者神出来，只有一个我们的信是从我们出来的，我们唯一出来的是信，而这个信其实也是神给我们的。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神叫我们活过来。所以当我们活过来之后，我们就明白我们原来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就信了耶稣了。所以基督教的这个称义，基督教的这个救恩是完全是恩典。那现在所以我们新约的人，我们是靠信，可是问题是那旧约的人他们怎么办呢？我们知道旧约的时候，亚伯拉罕犹太人的老祖宗，他呢自己怕被人家打杀死怎么办，就骗了，就说这是我的太太撒来啊，她是我的妹妹，所以人家就没有。那换句话说，他是一个说谎的人。那可是神怎么称他呢？他是神称他为是朋友，神称一个说谎的人是朋友。那他的孙子呢，雅各呢，就非常狡诈了，他就把他哥哥的这个长子的名分骗掉，但长子名分骗了之后，也把他爸爸要给他哥哥的祝福也给骗了。他是一个非常狡诈的一个人，可是神称他什么？把他名字改了，改成为以色列，从雅各抓变成了以色列。那以色列其实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的王子。这样一个狡诈的人，神称他为神的王子。那大卫王就更糟糕了，犯了奸淫之后，为了要淹罪，就把他的乌利亚给宰了，杀了，就又奸淫，又犯奸淫，又杀人了。可是神他带他这个大卫的身上怎么样判断呢？他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请问这神是不是不公义啊？他们这么坏的人，结果神都接纳他们。如果耶稣基督没有钉十字架的话，那神的确是不公义。但是耶稣基督为这些人，旧约的人也钉十字架。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设立耶稣为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边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当大卫、当这个雅各、当亚伯拉罕在的时候，他们都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因为耶稣知道有一天耶稣基督要为他们钉十字架，所以他就宽容了，忍耐宽容。那这个我们就很容易懂了。比方说你买房子，买一个100万的房子，你那个头款20万，换句话说你就欠了80万，你既欠就欠了30年了，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你知道有一天这个 mortgage 到的时候你全部都还清就可以了。所以这些人他们不错，他们都是罪人，可是因为神知道有一天耶稣基督要为他们也钉十字架，所以就神就可以称他们为合神心意的人。这就是因信称义了。 就叫因信称义。那么因信称义对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了之后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就是我们与神和好了。圣经五章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这个挽回祭，神的愤怒在我们身上就没有，我们就可以跟神和好，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就是我们信了耶稣，信了这个救恩之后，我们就得永生了。圣经讲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我们当与神和好的时候，我们的罪被洗净之后，我们就跟神永远同在，我们就有永生了。所以第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跟神之间没有这个过节，没有瑕疵。第二，我们就跟神同在，就得永生了。那不但如此，我们也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后子。圣经四章十三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熟乎律法的人才能得为后子，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掉。所以我们一个罪人之间就却成为了一个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后子。第四，我们就会得到圣灵。罗马书五章五节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当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之后，神的灵就赐在我们的心里。那这个真理的圣灵，这个灵，那么在以弗所书就讲得更清楚，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其实就是我们以后人怎么样能够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合神心意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这个圣灵不但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而且它是变成一个所谓这个值，就好像你买一个东西之后，你先付一个定金，这个定金就告诉你这个东西啊是你的了。神就给我们这个圣灵，这个圣灵就告诉我们说，有一天神的那一切的荣耀是属于我们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值，或者是一个凭据。感谢主，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就有这四个好处。第一个，我们的罪赦免了，我们就跟神都和好了。第二，我们跟他和好以后，我们就跟他与他同在，我们就有了永生了。第三个，就是我们就变成了神的儿女，我们的从他身上要得那个基业啊。而且神会给我们一个圣灵，这个圣灵是我们以后能够改变的一个原动力，也是让我们知道最后我们要得到神要给我们的一切的荣耀。那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用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一点都没做，白白的就得到这个救恩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这是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神耶稣基督就在锁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所以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白白的救恩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该做的什么事，就是感恩了、啊，叫感恩。那有人就讲了，你这基督徒啊，信了耶稣之后，你们相信就是所有的罪都得到赦免了，那是不是我们就得到一个可以犯罪的这个执照呢？既然我们从以前所有的罪到以后一切的罪神都替我们赦免了， 那我们是不是就是可以随便犯罪呢？不是，这不是神的心意。保罗在六章是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中死人，岂可仍在罪中活？所以不错，你从今以后所有的罪啊，神都赦免了。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不是你说从今以后我就有得到犯罪的执照，不是。那我们为什么不会去犯罪呢？有一个年轻人 teenager， 有一天呢、啊，他的同学就找他出去要干一些坏事啊。那这个孩子就说：“不行不行，我不能去。”那别人就笑他：“你看，我们去做这件事情，你一定是怕你爸爸惩罚你，因为你怕你爸爸惩罚你啊，所以你就不敢去。”可这个孩子怎么讲？他我去，我不去，不是因为我爸爸惩罚我，而是我去的话，我就会让我爸爸忧心了，伤心了。我不是因为爸爸会惩罚我才不去，而是因为我不愿意让我的爸爸伤心，所以我就不去。那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这样？我们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之后啊，神要惩罚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愿意取悦于神，所以我们不愿意犯罪。很多人就是为说你基督教就是说了这个只要赦免一切的罪，所以呢基督徒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六就犯罪了，然后到礼拜天的时候就来教会祷告一下，那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是不是这样子？其实就像你什么基督教的确是这样的，你如果犯了罪之后神都赦免了，就好像你有一个万灵丹，万灵的这个药膏，你不小心划破了手流血的时候，这个药膏一涂马上就止住了。我们基督徒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像一个万灵丹的这个东西。但是你有了这个药膏的时候，你是不是一天到晚拿刀在身上乱划呢？不可能，对不对？因为犯罪啊就有它的后果，那这个后果是不好受的。